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这28年来，从大法在中国红传到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对大法的疯狂打压抹黑，我的家人们了解了大法的真相，他们也都做出了自己最正确的选择，并得到了大法的恩泽。万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和家人叩谢施恩。记得那是1997年春天，我回老家去探望大伯母，她热情地招待我，并讲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奇迹。原来几个月前她身体出了问题，血压高达200，头大如斗，吃药住院也不好使，只能卧病在床，家人也都忧心忡忡。堂妹的同学听说了，给他送来了宝书《转法轮》，告诉他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不要一分钱，只要练功，只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病就能真正的好。大伯母半靠在床上开始学起了《转法轮》，他发现李老师讲的太好了，一下子解开了他这么多年来心里的苦楚和委屈，越看越爱看，不知不觉他竟能下地走路了，头也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他高兴地开始练法轮功。见证了大伯母这巨大的变化，25岁的我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我丈夫的家庭关系复杂，在丈夫8岁时公婆就离婚了，然后他们又各自成家，又有了各自的儿子。就像小姑子说的，她和我丈夫是有父母的孤儿。我和丈夫结婚时，亲婆婆后婆婆都没有拿一分钱给我们，很是冷漠。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怨恨，不想和他们有任何来往。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要求自己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个好人，放下了对他们的怨恨，是大法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铺天盖地的疯狂抹黑打压法轮功，非法抓捕依法上访的大法弟子。我走上了天安门，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非法关进了北京周边的看守所。丈夫在寻找我的过程中，看到上访的大法弟子夫妻俩被铐在院子里，在大太阳下暴晒， 他们五六岁的孩子拿着水瓶给爸爸妈妈喂水喝。丈夫鼻子一酸，要求看守的警察解开手铐，让他们吃饭喝水，痛斥他们当着孩子的面这样对待他的父母。人民警察就是这样对待人民的吗？练法轮功的有什么错？在丈夫的据理力争下，夫妻俩被解开手铐，得以休息。丈夫几乎找遍了北京的看守所，找到我后，他要求当地驻京办和本单位去接我们的人，先带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去饭店吃饭，并点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他知道我们在里面受苦了。回到本地后，我们又被分局非法关押了24小时。期间，亲婆婆和小叔子抱着大西瓜，拿着一大袋烙饼来探望我和其他的大法弟子。亲婆婆托她认识的警察对我多加照顾。亲婆婆的善行使她得了福报。她在得过一次脑血栓后恢复如初，一点后遗症都没留下。而丈夫的正义则给她带来了升职加薪的福报。后婆婆告诉我，有一次派出所的来抓同住一栋楼的一名大法弟子，他斥责警察乱抓好人，拦着他们不让把人带走，这一正义之举给他带来了福报。一次他过马路时被一辆疾驰的汽车撞倒后毫发无损，他曾经做过乳腺癌手术，如今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没有复发，75岁了，身体依然硬朗。有一天晚上九点左右，亲婆婆突然喘不上气来，给丈夫打电话。丈夫叫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急救室。当时亲婆婆呼吸困难，特别害怕。我告诉她，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救命。约有一个小时，婆婆转危为安，被转入了普通病房。医生只让先输一瓶葡萄糖，说要等第二天做完全身检查后，根据诊断再用药。我一直在医院陪护着婆婆，提醒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没事的。第二天她做了全身检查，居然什么问题也没有。医生觉得奇怪，也判断不了什么病，只是象征性的输了几瓶葡萄糖。没想到当初那么危险，婆婆仅在医院住了三天就病好回家了。这是大法的威力。一天深夜，我接到儿子的求救电话。儿子上厕所时突然心脏疼痛难忍，浑身冒汗，头晕目眩。我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分钟后，儿子开始好转，转危为安了。我和丈夫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大法的威力再一次展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 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 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在青壮年得了脑血栓，人变得痴呆发傻，后来不仅彻底好了，还成为人人夸赞的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39岁那年，我得了脑血栓，半身麻木，我半个脑袋疼，攥不上拳头。经本地医院专家检查，说造血机能坏了，血一造出来，粘度就高，带有血栓。医院按高粘血症来治，在医院住了半年也未好。出院时，我人发傻，目光呆滞，啥都忘了，想不起事儿来了，思维都是空白的。干不了别的，去卖馒头吧。5分钱一个馒头，人家给1块钱，说买5个馒头。我掰着手指头也算不过账来，卖了3天，赔了30块钱，就没法再卖了。单位给我办了劳保并休在家，后经复查，我的病仍然很严重，大夫又让我住院，说我这种情况要是别人早瘫痪了。可因为是因病劳保，给的钱太少，不够生活，所以我还想上班多挣点钱。单位就让我看财务室，上班不用动脑筋，没事就睡觉。为了使病好，我练过气功，也没管事儿。1995年那年我44岁，脑血栓也5年了。听人介绍说，有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一练就管用。可我之前练别的功都不管用，所以不太敢再相信，就说那你先去练练试试，真的好再告诉我，我就信。那个人练了1个多月回来告诉我，法轮功确实好。我打听了，有挺多的人练功把病都练好了。我说那我也练，就请了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师傅的教功录像带，在家看书，跟着录像带学功。那年9月，法轮功学员在本地81礼堂举办播放法轮功师傅讲法录像，每期9天班，我参加了2期，然后我继续看《转法轮》这本书。当我看到第28天的时候，我脑血栓的症状又都反映出来了，半身又麻木了，活动又困难了，还发高烧。可那时我从书中的法理已经明白，这应该是法轮功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呢。果然3天过去了，我浑身轻松，
感觉特别舒服，头脑清醒，也好使了，不忘事儿了。我真正体会到了一身轻的美妙，我知道我的脑血栓彻底好了。一天，我们厂医务室的一个大夫买了两袋50斤重的大米，正碰上我走到他们楼下，就对我说：我看你现在也忒精神了。我说：我没事儿，我练法轮功练好了。他说：那你帮我往楼上拉大米可以吗？我说：好，我帮你扛上去。他说：你可千万别扛，你要犯病了，我可负不了责任。咱们厂就你一个正经八百的病号，就你的药费花的最多，你要犯病了，咱们厂子那点钱还不够给你治病的呢。我说：没事儿，我练法轮功了，我有劲儿了。我就把他的一袋米一口气给扛到了五楼，还面不改色心不跳，连我自己都挺吃惊的。修炼法轮功，我真长本事了。记得我一开始看《转法轮》这本书的时候就想，我得过脑血栓，又傻又笨，那就笨鸟先飞吧。别人都很聪明，人家学一遍就能记住，我脑筋转得慢，我得学三遍。别人学一遍，我学三遍总可以吧。于是我就总看书，总学法，每天学两讲，遇到问题就用法来对照。渐渐的，我发现我转变了。以前我特别爱发火，总跟我媳妇儿打架。修炼以后知道忍了，也不打架了，知道宽容他，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外头人，遇事知道多替别人着想了。早些年，我们那里发工资时有房屋补贴，没有房子的就不给补贴。我老丈人没房，他住的是我家的房子，他跟我媳妇商量，把我们的房产证上也写上老丈人的名字，这样他每个月也可以多开几十元钱。媳妇儿和我商量，我没反对，就这样老丈人在我家住了很多年。可后来老丈人说这房子是他的了，还说他死后要把这房子留给他儿子。我当时倒没往心里去，可我媳妇儿和儿子他们俩就不干了。我劝我媳妇儿，老丈人愿意住就住，这房子咱不要了能咋的了，这房子不要了我也没意见，我不会跟他争的。我自从修炼了法轮功，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头，我都是让着别人，特别是在利益上从不计较。到了1999年7月份，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老丈人越来越不像话了。一次他用摄像机对着一本杂志一边录像一边说：我姑爷是练法轮功的，这就是他的法轮功材料，我要揭发他，我要立功。还让我小舅子捎话给我，想以此来要挟我，让我们不再要这房子，要不就告我是练法轮功的。这时我不再沉默了，我明确地告诉老丈人，以前我不和你计较房子的事，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把这些事看淡了。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来占有我家房子是不正当的，这也是对大法的侮辱，我绝不允许。然而尽管老丈人那样对我们，我对他一点也没有恨。事情过去很多年了，我一直善待他。老丈人现在知道了，说就大姑爷对我好。我儿媳妇受电视宣传影响，说练法轮功的会杀人，很害怕，有孩子后也不让我接触孙子，说怕我把孩子杀了。后来儿媳渐渐明白自己被电视不实的宣传所蒙蔽，她看我照顾孩子照顾得好，特别细心，常说我看孩子她特别放心。我告诉她，老爸是练法轮功的才能这样做，现在她也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最好的人。我照顾孙子的时候，就让孙子跟我一块儿学法。 孙子三岁时有小孩跟他打架，他就说，我不理你，我是修大法的，我有真善人。他从来不跟人家打，也不发脾气。一天，我们祖孙俩一起看各地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的光盘时，孙子对我说，师父在那儿呢。我问，在哪儿呢？孙子指着墙上说，就在那儿呢，你看不着？又说，爷爷你看，咱们屋里都是法轮，墙上也是，房上也是，柜上也有，师父就在那边墙上坐着，看着咱们笑呢，你都看不着？我说，爷爷看不着。全场的人都知道我的脑血栓是练法轮功练好的，连我们上级大公司的人也知道。有次开大会，我们厂领导就说，你们要都像某某那样练法轮功，某某指的是我，咱们厂子得省多少医药费啊，你们不管身体多健康都有药费，咱们厂都负担不起了，这么多年人家练法轮功的一分药费也没有。我从脑血栓变得痴呆发傻痊愈十多年了。有一次厂长和我说，你总看转法轮那本书，你也看不烦？我说，哪还看烦喽，看一遍有新的收获，再看一遍又有新的收获。他说，真的？那给我看看。他拿走了一个礼拜，没看全，挑着看的。把书还给我时，他说，这书真的忒好，你在厂里爱咋练咋练，我不管。厂里有个部门，那儿不但工资高，奖金也高，客户还时常给回扣，是个肥差事。厂长对我说，多少人给我送礼争这个差事，我都没答应，你一分钱的礼也没给我送过，我来找你了，就因为你练法轮功，为人正直，我相信你，想让你去。我说我不去，后来他又问我一次，让我好好考虑考虑。他不明白地对我说，你为什么总愿意干你现在的工作，放着好差事不去？我说，我不看重这些，因为我是修炼人。后来厂长又要我去材料科当科长，那个也是个工资待遇很高的职位。他说，因为你练法轮功，我就相信你，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我为了推掉这个事儿，和他谈了很多，厂长被我的正直所打动，从此他更佩服法轮功学员的为人了。听众朋友，如果认真看一本书，然后按照这本书的要求去做，就能让自己无病一身轻，又变成一个特别好的人。那么故事中的主角所看的《转法轮》这本书，是不是也让您跃跃欲试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今年62岁，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来讲讲一位绝症晚期老人念真言而康复的神奇经历。2023年中旬，我给一位独居老人做护工，他唯一的女儿一家在广州做生意。我到他家后才知道，这位87岁奶奶左胸上长了一个半个鸭蛋大的肿瘤。他的女婿告诉我，医生检查是恶性肿瘤，由于老人年岁大了，又是恶性的，已不能做手术，只能在家吃药缓解缓解，拖拖时间准备后事吧。我告诉老人的女婿，我是练法轮功的，电视上报纸上宣传的全是假的，是栽赃，是陷害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教人以真善人为标准做好人的，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练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只要奶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会有奇迹发生的。这位女婿对真相表示认同，但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点疑惑。过了几天，女婿回广州换奶奶的女儿回来，和我一起照顾老人。就这样，我每天早上3:10起床练功，奶奶就在旁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他还大声喊，大法师父救救我。大概一个月左右，老人的女婿打电话问奶奶的情况，他的女儿掀起母亲的衣服一看，肿瘤消失了一半。他女儿兴奋地说，妈妈的肿瘤好得这么快，一定是因为我每天练功起的作用。奶奶的女婿也在电话里说，我相信，谢谢谢谢，连声道谢。我说，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3个月后，到我打算辞职回家的时候，奶奶的肿瘤已经完全消失了，老人康复了。现在这位奶奶逢人就说，她是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才让她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同修 A 的母亲今年93岁了，曾看过一遍大法书，知道法轮大法好。同修也经常嘱咐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身体有好处。老人听心里了，就经常的念。有一次他站在椅子上，从大衣柜顶上拿东西，不小心从椅子上掉了下来，结果也一点事儿都没有。90多岁的老人从椅子上掉下来，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不可能完好无损的。老人家见人就说，他摔跤没有事儿，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还有一次半夜，老人上厕所，一下被东西绊倒在地，只是头被磨破了一点皮，也没有什么事，一切都正常。有一天 A 同修的母亲在街上听到有个人说身上长了个疖子，很痛。老人听到后告诉那人，你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管用，我都受益了。那人说，好，我念念试试。过了几天，老人在街上又碰到了那个人，他高兴地对老人说，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多了，还真灵，我也想看看书。老人就送给了他一本小册子让他看。2024年的一天，同修 A 的妹妹骑电动车回娘家，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当时被撞得飞了起来，电动车被撞得报废了，大货车的保险杠也被撞得报废了，可人一点事儿都没有。过后妹妹说，平时出门时我都不爱背包，不知为什么那天出门就把装护身符的包背上了，护身符真管用，车都报废了，人却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神奇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过去的20多年间，当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事实上，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共高层对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一直有分歧。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同年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江泽民的谎言。江泽民的个人意见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仅不是法律，而且要承担诽谤、损毁法轮功名誉等法律后果。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1999年10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决定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权立法的机构，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刑法的根本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根本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再次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国务院办公厅自然是代表国务院的，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国务院及中共中央人民政府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上面的通知明确说明，国务院公开认定的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这说明中共国务院、中共政府公开对江泽民一伙污蔑法轮功持不同看法。到目前为止，23年过去了，中共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因此，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压根儿就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日，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冰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17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又出具了一个司法解释，即2017年两高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未经公安部联署，其只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作出司法解释，无权为另一个行政机关公安部授权。而该解释关于邪教认定意见的规定，相当于越过公安部为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授权和设定职能，这是越权和违法行为，在法律上不能成立。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见不得人的所谓内部文件或者电话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过去几年来，国内已经有上百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1000多场的无罪辩护，他们依据法律条文明确指出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而迫害法轮功却是违法违宪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其鼻祖马克思是撒旦教徒，是反神的。中共在篡权后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人，因此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的法律和规定，法轮功都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而在中国练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林展祥的评论文章，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语。君子应以忠厚诚实待人，不要暗藏心机。无论自己的职位高低和环境优劣，都应当正直无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分。宋朝名臣傅瑶瑜就是这样一位好人好官。我们神传文化中推崇的素位而行、安分守己的做人理念，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傅瑶瑜，字钦之，宋朝济源人，自小刻苦聪慧，不到20岁便中进士，官至中书侍郎。他为人忠厚正直，同人交往没有城府，别人都不忍心欺负他，为官十分尽职尽责，坚持说真话，其德行操守一直受后人传颂。嘉佑末年，傅瑶瑜升任为监察御史，有一次在皇城巡逻的士兵吴清诬告一妇人杀了人，审讯后发现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官吏叫吴清前来解释清楚，
但主管内侍的官员不让他来。傅瑶瑜对皇上说，陛下怜惜吴清，但恐怕从此以后不能再听到外面的事情了。我认为不如把这件事交给外面处理，公开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并进行奖赏和惩罚，这样以后上报的事情都真实了。这就是增广视听的方法。如果放纵而不过问这事，进谗言的人就会肆意横行，百姓就不知如何是好。想求得治理好国家，行吗？当时有内侍官员和一些宠臣参与违法之事，傅瑶瑜认为这是皇上宠幸的过失，应当防微杜渐，所以都对这些人进行了弹劾。当时国家缺乏财物，傅瑶瑜上书劝皇上应当节俭，削减费用，为天下人做出榜样，不耽误农时，不损害商人，这样国家自然会富裕。英宗即位后，傅瑶瑜升任为起居舍人，英宗同皇太后同时处理政事，后来英宗生病，由皇太后一人处理。英宗的病痊愈了，可皇太后听信身边奸邪小人的谗言，迟迟不将政事还给英宗。傅瑶瑜为此多次上书，请求皇太后以天下和公心为重，还政给英宗，并驱逐那些进谗言的小人。皇太后最后听了他的，还政英宗，并且驱逐了进谗言的人手中。傅瑶瑜后来升为右司谏，同知谏院，皇上非常礼遇他。他每次从东厢房走来，英宗都会向东亲身接待他。做完事告退时，英宗大多目送他走远。他经常有善言进谏，经常纠正政事方面的过失。他在皇上面前议论事情，没有回避和隐晦，下朝后同别人谈话也从来不骄傲自负或特殊。一次议论政事时，英宗问傅瑶瑜为什么不谈谈蔡襄这个人。傅瑶瑜回答说，如果蔡襄有罪，陛下为什么不自己用刑法处置他，怎么还用我来说？英宗说，我想要台谏官说话，作为公义来废黜他。傅瑶瑜说，如果从公义来说，我只看到蔡襄办理山陵的事情有功劳，没有看到他的罪过。我身为谏官，让我依皇上的旨意来谈论这件事，我不敢。皇上命令傅瑶瑜和赵瞻出使契丹，回来后吕慧、吕大房、范纯仁等大臣都因进谏规劝皇上而被罢免。皇上想任傅瑶瑜为侍御史之杂事，傅瑶瑜上书要求罢免离去。英宗当面挽留他，傅瑶瑜说，吕慧等人已经被驱逐，我从道义上不该留下，又第二次请求辞去。英宗很惊愕，说，这样的话就真的不能挽留了。就这样，傅瑶瑜被贬为河州知州。从谏官一下子被降为知州，大家都认为不合适，心想傅瑶瑜肯定不会听从。结果傅瑶瑜一切照办，说，君子素其位而行，谏官有进言的职责，作为知州知道遵守法令罢了。到了后来，知州通判乘机问他，你因为直言被贬斥到这里，为什么不提当御史时的事情？傅瑶瑜说，那时是为了自己的职责，怎么能够不说话呢？现在作为太守，应当宣扬朝廷的美德， 如果喋喋不休地去追说昔日政事的缺漏，这和诽谤有什么不同？神宗即位后，傅瑶瑜被召回京城，宰相王安石和他原先就十分要好。王安石这时正要推行新法，但朝中反对的人太多，所以他想让傅瑶瑜支持他，借傅瑶瑜的声望来平息纷争，并说如果傅瑶瑜支持他，他将受傅瑶瑜更高的官职。傅瑶瑜对他说，新法世人认为不合适，果然是这样的话，就应当赶紧讨论这件事。我平生不喜欢欺瞒，所以敢于以实相告。王安石为此而怨恨他，授他很小的官职，不久又让他出任河北转运使，而后的两年内被在各地辗转改任了六次。但无论任他为什么官职，他都依旧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分。在任徐州知州时，这里前任知州曾占用公家的钱，傅瑶瑜来到这里后替他偿还那些钱，还没有还完又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的知州给傅瑶瑜写信让他还钱，过了一段时间才查明实际不是傅瑶瑜占用的，可傅瑶瑜一直都没有申辩。在管理黎阳县仓草场时，州里的官吏经过县里，傅瑶瑜总是跟大家一起出来，礼节丝毫不含糊。知州不忍心，被他派了其他官吏出来接待，傅瑶瑜却不答应，说任官怎么能荒废他的职责？不管寒冬还是酷暑，傅瑶瑜一定每天到仓库办理事务，在这里待了十年时间都是这样。哲宗即位后，召回傅瑶瑜，认为御史忠诚。他上奏说，人才有能干的，有不能干的，如果让我补缺拾遗，辅助皇上，指明校正过失来安定政务，举荐正直的人，废弃枉法的人来端正大臣，我虽然没有才能，但怎会不尽力而为呢？如果让我窥探别人的隐私，挑剔别人的小毛病，这就不是我所能做的，它不是我的志愿。御史张顺民因为论事而被罢免，皇上下令让傅瑶瑜再推荐一名御史，傅瑶瑜将诏书退还，请求留下张顺民。皇上不听从，要任傅瑶瑜为吏部侍郎，傅瑶瑜不答应，结果被贬为陈州知州，不久又官复原职。元佑六年，傅瑶瑜去世，官至中书侍郎。哲宗和太皇太后驾临哭悼，太皇太后对辅佐的大臣说，傅侍郎清廉正直的气节始终如一，真是金玉君子啊。我刚想任其为宰相，他却突然去世了，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献简。傅瑶瑜的德性和操守被很多人所称颂，司马光就曾对邵雍说，清廉、正直、勇敢三种德行是人难以兼备的，我对于傅瑶瑜非常钦佩。邵雍说，傅瑶瑜清廉而不炫耀，正直而不激进，敢言却温和，这真是难得啊。傅瑶瑜被从谏官贬为知州时，他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中庸里的一句话，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怨乎其外，意思是平素富贵，那就依富贵的地位行事，平素贫贱，那就依贫贱的地位行事， 平素居处夷狄之境，那就依夷狄的处境行事；平素处于患难境地的，就依患难的境地行事。君子无论到了什么境地，都可以怡然自乐，自己居于上位，不会欺凌居于下位者；自己居于下位，不会高攀居于上位者。端正自己而不苛求于别人，就没有怨恨了。上不埋怨天，下不责怪人，所以君子居处平安的地位，以顺天命，而小人却铤而走险，以追求非分的东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